但又是一个安息日的完结。安息日我们知道在所有改革中的领会里面就是指说主日说的，所以主日他们把它当作安息日。如果你在美国的话，我还记得我们早期到了美国，我们不大懂嘛，那我的内人在主日早晨还洗衣服，就被房东就骂了一顿，他说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。后来我们才懂得礼拜天呢，你看上午这个店都不开的，因为什么？就是安息日。所以跟随加尔文的改革中的人的思想里面，就是那天那必须是安息啊。那么有一个笑话很有意思，就是按理来讲安息日谁都要安息，猫都不可以抓老鼠的。结果有一天呢，他是有个漫画，结果第二天礼拜一的时候呢，猫呢就被挂在树上，就是判决死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前天抓老鼠，对，没有安息。那么这个就是安息，你知道这个就是。还有我顺便提醒弟兄姊妹，这个新教徒或者改革中弟兄姊妹，他们不光是这个要守安息日，而且不过圣诞节的。他们觉得圣经哪有圣诞节？那么好了，那么等到后来你记得吗？等到这个清教徒真的后来不是打跟皇帝打了仗吗？这个英王结果还打败了，所以有一段时期是共和时期。那共和时期就是清教徒统治的时期。那他那个时候，那因为不可以过圣诞节怎么办呢？所以政府那个时候的就是清教徒的政府就派蚊香队。就专门去闻谁家里有火鸡，火就是谁家里如果是有庆祝那个的，那就不行了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就是清教徒的思想，明白吗？认为说如果福音传遍了以后，我们把我们的人送到国会去，我们制定法律是完全根据圣经的价值来做的。所以要知道今天在美国好几个地方就是有这样的思想。那这个思想主要是什么？主要就是说改革中认为说今天的福音可以基督教化这个世界，然后所有的法律完全根据圣经的价值。所以现在变成那些不信主的人，他们都要完全就是神怎么约束我们信主的人，好像这个法律要约束他们。所以这就难了。比方说到了主日，你来聚会就来聚会了，但是他想好的，如果是法律不来聚会就要罚钱，那么这个就还有呢，主日是圣洁的日子，所以丈夫跟妻子不可以牵手的，那牵手大家罚多少钱？那么所以这个你就知道，这个就是所谓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改革中的这个思想里面，等到他这些东西真的服务，你知道主的工作很明显以后，那么他就希望说能够建立人间天堂，那么就是把千禧年呢就带进来了。所以他们认为说千禧年完了以后主就回来，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千禧年后。那么这是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思想，但是后来慢慢他们觉得可能办不到，所以就变成无千禧年啊。所以这个是不在我们这个范围里面。好，那么他现在说他，所以他说现在又是一个安息日完结了，我没有机会参加神子民的聚会，听救恩的福音，参加公众祷告和赞美。哈娜，容我在这一个遥远的地方还要提醒你，你要非常认真的想一想，你在这方面所受的恩典是很大的，但多给谁就向谁多要。我们亲爱的父亲曾经教导我们这真理之道。哈娜，不要忘记你以前所犯的罪，乃要因之而感到忧伤，仰赖主耶稣基督从中拯救你，并承受所该受的刑罚。我生活在中国人当中，看见他们徘徊在不认识神、不知道他的受膏者的日子里，在每一个家、店子和小艇，千千万，因为在那个广州啊，上这个就在港口，千千万万穷人住的小艇上，比我们的平底大船小得多的重，就在小艇里面都烧香拜神，他们有许多想象中的神。政府的官吏如果正直清廉，有的时候死后便封为神。前几天傍晚我看见一个中国人拜月亮，又叩头又伏伏，之后不久他要去拜鬼。哈娜，只有从圣经那本宝贵的书中，我们才比别人多懂一点。可惜这本书却那么的遭受忽视。想一想， 如果异教徒拜偶像是那么的一丝不苟，那些有圣经知道有永活真神的人却不拜他，我们到底有什么感想呢？亲爱的哈娜，从这遥远的地方我向你说一声挚挚的再见。要爱主耶稣基督，全赖他绰绰有余的功劳。我谦卑盼望我们会在天上相见。你要知道，那个时候根本他没有想到回国的，他没有想到后来可以回国述职，可以会到这个家人。所以他每次跟家人写信的时候几乎都是说我们在天上相见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苏拉米尼所写的信。那么这里有一段呢，也是形容他刚刚到的时候他的生活的情形啊。那么他说他两间空房，每年呢是350个银元，过去三个月合是一个月膳食费是400银元。那么小伙子每年大概是100银元。我在房间添置几件家具，只要几件，而且十分的粗糙。在这方面我是极度节制的，我在航程中所穿的外衣现在还在穿。那么至于有助于完成我使命的东西，比方说购买中文书籍呀，我就比较慷慨，因为如果存活于世，这些工具能够帮助我把神的书翻译成那种语言。由于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可以住多少天，所以我购买的一些中文书、纸笔等等，起初几本是偷偷买的。那位自称是赖沙的老师趁机会欺骗我，他成功榨取了我28块钱到30块钱。现在我购置了400-500本书，是有关语言、宗教、哲学、医药、他们的法典，就中国的法典和历史啊。在这里说400-500本，你一定说言过其实了。中文书每本平均很少有200页的，有时候是12开本，其他的是大小有8开本。我对于有助于我学语言的人都送上小小的礼物啊。那么所以大概呢，就是当时他怎么支配这些东西。所以等到他回国述职的时候，那就是16年以后，那么他在他整个行李里面，他最后送给英国大学的图书馆是10000本的书，他就运到都是他的藏书。换一句话说，当他收到伦敦会的这个支援的时候，他这个钱呢，就是他知道是主的钱，他就尽量的往放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最后呢，他并没有把这些书完全没有留在自己的身边，他还是送出去的啊。所以这个就是马里逊。这个后来呀，他有一个同工叫做米莲博士。那么我觉得米莲博士他后来也写了一篇东西叫做《开头10年的回忆》，那么就讲到当时的工作。所以这里有一点点的东西呢，也很有意思，就是大概可以知道他到了广州到底是过什么样的日子。起初呢，他以为生活像当地，他当然现在是米莲在讲马里逊啊，所以起初呢，他以为生活像当地人一样会大大方便他达到目的。有了这个想法，他就在衣着和饮食上添置华人普通常用的商品。但是不久他发觉这个想法是错误的，在外观上标漆立意，无疑是向中国人公开宣布他和其他在广州的外国人处境不一样，而他的目的也不在于商务。但是呢，商业正是本地和中央政权唯一核准的活动。再者，宗教信仰并不在乎衣着的样式或颜色，由是他不独拒绝穿着当地的衣着，更不坚持一定要穿黑色，就好像其他的欧洲人一样。天气热他就穿白色的外衣，戴草帽，不管其他国家什么是合宜的事。但在政府反对基督教传播的那些地方，宣教士把这类外表的曲薄把它丢在一边是会好得多的。所以愿他们异于他人之处是在于他们对神的敬虔，对人的仁爱。那么起初的时候呢，就像上面说，他吃华人的饭菜，同他的语言我老师呢一同的用饭。他的生活方式非常的节俭，晚上呢点一盏瓦制的油灯，灯旁呢就竖一本对开的马太亨利的注解，用来挡风的。 啊。然而呢，他发觉和当地人一同用饭，并不增加他对中文的认识，而且匆匆的吃饭就餐呢，就得以很少。那基于这个原因，他便修指甲、剪掉头发、舍弃华人衣着。那么还有呢，促使他打消在饮食上一定要与众不同的念头。就那个时候，他本来一如中国人，留长指甲，长一条辫，善于用筷子，穿上华人的长袍和厚底鞋，在商馆漫步，这一切原来是好的，但是后来不久，他就相信说他的判断错误了，所以他就改了。那么这个呢，也是很有意思，就是从米莲的角度呢，大概知道说他的故事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终于讲到1809年，他到了澳门。我们说到了澳门呢，2月20号那一天是个大喜的日子，而且是双喜临门的日子。一面呢，他结婚了，他终于找到伴侣了。那第二呢，我们知道说他果然东印度公司呢就聘他正式做译员，做翻译员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对他来讲，终于吃了定心丸，他终于可以在中国完成他的使命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稍微的念一段，很简单，念一段那个时候他写的日记啊，大概写日记，有的一篇很短很短，但是呢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。比方说正月1号，他在澳门在主日写的，他说新年刚刚开始，我必须回顾一下，感谢主在过去一年所给予我的美意。赞美他，因为作为基督徒，尽管力量微弱得很，我还能坚持下去，奔那应许的安息之所。很多时候我因为自己的过犯让圣灵担忧，也伤了我自己的良心，我必须从头那个罪，对罪和不洁敞开的源头。作为宣教士，我感谢主仍然保守我在这片土地上有个安静的住所，并在我学习语言这事上赐我那样的帮助。哦，愿这样的事可以持续下去，一直到他特别赐恩使我完成我所献身的工作。哦，愿今年有可怜沉沦的异教徒回转到主的面前。哦，愿我蒙恩得利，可以完全献身于我所做的工。哦，愿我继续健康，愿我勤力学习，珍惜时间。那么这个就是他1月1号他的他的日记里面所写的。正月11号，他说今天我如常读书，没有什么特别事情，主仍然施恩保守我，赐福于我。哦，愿我为他而活。这是他11号的日记。1月26号，他说今天我比过去几天都用功。哦，但愿我可以在神面前做他喜悦的事。哦，愿在我的婚事上给我帮助和引导。所以正月26号慢慢就晴朗了，就是有可能现在呢他和玛丽能够成为婚配。那么所以这个就是26号。27号，哦，愿主引导我，赐福我，施恩于我，我因为在学习语言上没有更大的进步而伤心，主啊帮助我。好，那么然后呢，就在他结婚的前几天，15号，他说我现在决定短期内前往槟城，哦，愿主带领我一切的道路。那么这就是我们说过的，你看了吗？因为他准备到槟城，想在多半是不大可能留在中国，所以他已经想到槟城。所以呢，到了18号，同意下个星期一举行婚礼。哦，愿我的心适当的铭记这即将进行的重要的一步。你下面有很重要的一句话，哦，愿这事不会妨碍我献身的大业。明白吗？这个的确是苏拉命运。普通人想到成家立业当然喜悦万分，但是他害怕的一件事就是会不会这一桩的婚事那么影响他，他真的献身的大，他居然把他自己完全的给了他的主。所以果然星期1，20号到了，所以那天的日记上是怎么写的？哦，愿我适当的铭记今天，纪念即将发生的重大改变。然后下面说，大约二 就是下午两点的时候，我和莫小姐结为夫妇，这就是那天的日记。所以从这些日记里面呢，我们就可以啊。